好了，现在正是午休时间哈。我希望我能打扰你们的清梦。不过如果我见到太多人睡觉呢，我就拿掉麦克风，就让那些愿睡觉的人平平安安的睡，好吗？如果我把麦克风拿开，你们就知道是为什么了。好的。好，我们继续介绍以这个教宗的天主之言为主线。我们已经大概介绍了David Bohm， 然后从 David Bohm 到 Vet Bohm Domini 这两个文献哈。Vet Bohm Domini 的结构和 David Bohm 的结构我们都熟悉了。上一期我们也就是前天我们也介绍了简单的非常简单的介绍了Verbum Domini 的第一部分哈，现在今天就是第二和第三部分当然大家都知道短短的时间呢我也不能讲的太多，只是轻轻的介绍，好像我那一天说的我给你们一杯开会酒哈，就希望你们自己能继续对这个文献有兴趣，继续读下去反省下去。今天我就用了这个题目，教会圣言之家，圣人有一个家，圣言有一个家。虽然天主的话前两天我们说充塞于天地之间，好像文天祥所说的，文天祥所说的，天地的正气哈，充塞于天地之间，天主的话也是这样，充塞于天地之间，整个受造物哈，大自然也好，人也好，动物也好，什么都可以传递一句天主的话。我也听到各位兄弟姐妹的分享哈，前两天的分享，很多人都强调这一点，我可以是一句天主的话，我是天主的肖像，我携带着一个天主的信实。如果天主可以透过星星、太阳、月亮来说话，为什么不可以透过我？所以天主圣言呢就充塞于天地之间，但是他有他的家，好像我们也可以到处跑，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家，就是停留在里面最强的地方哈，也是最属于我们的空间，这个就是教会圣言之家。圣言最理想的居所就是教会，当然圣言不是只住在教会内，但是教会是他的家。那今天我们就想看看这一部分。在 Verbum Domini 有这样的一句是真的可圈可点哈，非常漂亮的。在第19段他说，正如是教宗说，教宗本笃说，正如天主圣言是藉着圣神的德能降印童经玛利亚胎中，就是天主降生成人的奥迹，同样圣经也是藉同一的圣神的德能诞生于教会中、啊、很漂亮啊，这个对比、啊、同一的圣神在玛利亚身上工作，天主圣子降生成人，在玛利亚胎中天主圣子在玛利亚胎中找到了一个家。同样透过同一的圣神呢，圣经在教会中诞生哈、啊、这个对比非常清楚。我相当熟悉教会有关圣言的文献，我就见到他是第一期这样清清楚楚地说出圣经是诞生在教会里面，教会就是圣言之的家哈、啊，那么清楚的一个对比。还有一段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第51段，教宗说，教会是一个聆听和宣布圣言的团体，教会的主要使命呢，就是听圣言。宣布圣言，还记得前两天我们说的， 第一 verbum 的第一句嘛，嗯，虔诚这个进这个大会，虔诚的聆听，忠诚的宣布，嗯，现在我们又找到这个同样的思想了。教会就是聆听和宣布，虔诚的聆听，恭敬的，因为是天主的圣言，然后忠实的去宣布。现在教会是一个聆听和宣布天主圣言的团体，教会是靠福音而生活，不是靠捐钱而生活，不是靠钱，靠教友们的捐钱，是靠福音而生活，而不是靠他自己。当今教宗也非常强调这一点，啊，教会不是一个只是自己养自己，啊，自己炫耀自己，啊，一切都在自己的小圈子中动，啊，自己保全自己，自己发挥自己，自己 表演自己，自己养活自己，啊，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教会。教宗鼓励教会要走出去，跳出去，啊，所以教会呢，嗯，不是靠自己而生活的，而是靠从福音来的滋养，啊，他在福音中不断地找到他旅途上的方向。如果教会要辨别方向，你是今天社会那么复杂，要辨别方向，教会就不可以不向福音求教。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联系，教会就变成一个自己发挥的一个团体，就在没有这股动力，这股从天而来的动力。第一天我们讲过天人之间的这个联系，如果这个关系一断了，那就教会就没有这断了线，好像我们的手机啊什么断了就没有了哈，就不能不能跟上天连上。那他所宣讲的就是宣讲自己，或者宣讲一些不能把人带到天上的信息。还有一段呢，不是在 David 不是在 Verbum Domini 中取出的，因为现在我们也有福音的喜乐，我就觉得这两个文献现在有很多很多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哈。这一段也是非常可圈可点哈。是当今教宗方济各，他说天主圣言蕴含的力量，我们是无法预测的。福音论及种子一旦播在地上呢，地里就发芽生长，甚至农夫入睡的时候呢，他也继续生长。马尔谷福音第四章有这样一个漂亮的比喻，一个人撒种撒在地上，到了晚上早上他去睡觉，种子自己生长，怎么样生他也不知道，只是先到种子先发芽后吐水，后来就长大。教宗说天主圣言呢具有那样的不可预测的能力。那不是教会给，好像我们给礼物，我给你多少你就是接受多少了，就是这样一个固定的礼物。我们给的是一股能力，前两天我们都说过了，这本书圣言圣经盛载着一股动力，一股灵气，一团爱，一股爱，所以透过圣言教会给的是一股力量，不是一个包装的很好的礼物，是一股可以生长的动力。所以教会当我们传福音或者教会继续传，就从教会的层面来说也好，从我们个人的层面来说也好，我们传福音我们根本都不可以预知圣言在接受福音的人身上可以发挥多大的能力。相信我们做传道员的或者就在做教会工作的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你还没有，那你一定会有，就是 觉得自己的空空的手可以行奇迹，觉得自己讲得不好的几句说话可以发挥很大的能力。就是当我们传圣言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当我们传自己的之后 就不会这样。结果不可以预测的力量，就算我们睡着，就算我们好像外表不做什么，他也会继续成长。教会必须接受圣言 那一份不受羁绊的自由，不要把圣言绑住，不要以为圣言如果不被我们包装得漂漂亮亮了，他就不会被接受。刚刚相反，有时候包装得太好的讲道，调度得太正直的，就是过分的表达了我们自己的加工，就不能让圣言的那一股清晨的力量发挥出来。我们也有危险把圣言的自由都束缚了，不能让它发挥，就是用我们的一大堆的垃圾或者一大堆的就这样盖住它，它就不能发挥力量，没有自由发挥力量。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在圣经牧民上应该注意的。又相信圣言有自己的一股力量，我们只是配合，我们只是合作者，我们要配合，就是看着圣言怎么样走我们就跟着走，我们就是在旁边推一推，或者开一条小路，但是主要是圣道奔驰。我们前两天也说是他自己走路，是他自己赚取信众，好像路加在中途大事录中所说的，圣言发挥效果的方式也是远超我们的筹算和思维模式。不但是它的力量有多大我们不能预见，就算它发挥力量的方法我们也不能预见。我相信如果让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经验，不知道有多少漂亮的例子我们可以这样彼此鼓励。有时候想不到一句小小的不经意的话，是从圣经来的一句不经意的话，我们就这样说出来就可以在别人身上发挥无穷的力量啊，或者总之圣言呢是非常的非常妙。天主是很妙，而圣言也是很妙的，真是他的作用，他表达他的功能的方式是多姿多彩的，所以跟着他也是很妙的，还是一件很振奋人心的东西啊，而不是一个 application 好像按本子办事，这个应用手册你就这样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不是那么死板板的，而是非常非常有趣的。那教宗，我们再走回我们的文献，慢慢我们都已经对这个文献熟悉了一点，后来自己在手中每人你们有一本可以慢慢的去看。再考一考你们，这个文献分成三部分，我前两天说好像三个同心圆，第一部分讲什么的？天主圣言，天主圣言本身是什么？第二部分呢？圣言在教会，广阔一点。第三部分呢？声音好像不太大哈。好，圣言全与世界，就是这三部分。第一部分，天主圣言本身，一个神学的反省。这一部分呢，就发挥了David Edboom 的第一章，还记得吗？David Edboom 的第一章，圣言的本质。 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第二圈，圣言的效能，怎么样活在教会中。然后再广阔一层呢，就是圣言在世界中，不只是在教会内。我们前两天已经针对这第一部分呢做了一点点的反省，现在我们就是看看这第二部分，后来这下午的第二节课呢，我们就会看看第三部分。好，这个第二部分，圣言在教会中，这一部分呢还分成三小部分。我说本读十六世呢，就是很清楚的，他是德国人，一板一眼的，清清楚楚，有条有理的。一个大部分又分成三小段，三小段每一段又分成，就是很有逻辑的，很有条理的。第二部分，圣言在教会中 ，verbum in ecclesia， 再分成三大部分，然后三大部分又分成其他的小部分。天主圣言与教会，首先看看天主圣言与教会的关系，和这一部分只是短短的两段哈，因为有很多东西都已经在第一部分也提过哈，所以只是简单的带出就够了。第二大部分是相当长的，第五十二段到七十一哈，相当长的。礼仪是天主圣言的特选的场所，在教会的生活中，礼仪占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圣言怎么样在教会中生活和发挥作用呢？很重要的一个模式或者一个实践，就是在举行礼仪的时候。然后天主圣言在教会的生活中，那么就是比较概括享受啊，信经牧民啊，还有其他的就是实在的生活见证啊，这样哈。有关这一点呢，昨天林康正兄弟已经跟我们讲了，很激情的讲哈，所以尤其是有关圣言与教理讲授，所以呢我就不多提。就因为时间不多，我就想把注意力集中多一点在这个第二部分，也是因为教宗本身都给了这一部分很大的篇幅。礼仪是天主圣言的特选场所，就是我的注意力就集中在这一点。首先我要回去看看凡二，因为我们的文献都是一脉相传的，从凡二开始，所有的教会的文献呢都是从凡二的信实中发展出来的。在凡二的礼仪宪章，还记得吗？凡二有16个文献，有4个宪章，还记得是哪四个？礼仪、教会、指示、现代社会、教会在现代社会，这四个文件是宪章，还是有它的重要性。在礼仪宪章中，第24条有这样说：在举行礼仪的时候，圣经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所宣读并以讲道所解释的经书以及所唱的圣咏是从圣经而来的，祷词、祈祷文和礼仪诗歌也是由圣经启发而来的。那你们看看你们的歌数有多少是从圣经来的，就算不是直接引圣经的章节，基督是我们的光。今天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望弥撒，我在脑海中有今天我们早上唱的一首，又是从圣经来的。在弥撒中，那我们有读经，但是弥撒的平常部分也是充满着圣言的， 愿天主的爱，基督的恩，穷圣神的，我不是神父，所以不会背。哎，这是问候哈，圣神的恩宠与你们同在，是保禄的加拉大书。天主与你们同在，也是从圣经来的哈。举心向上，从圣经来的，或者领圣体的时候，请看天主的羔羊，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全是圣经。所以我们的祈祷，不同类型的祈祷哈，食神祈祷更不用说了，全是就是大部分圣咏啊、圣歌啊，但是其他的祷文都有圣经的分量。所以这段哈，就说在礼仪中圣经是非常重要的。那甚至我们念玫瑰经，万福玛利亚前半部全是圣经的。天主经就更不用说了，全部都是了。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可能不意识到圣经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平常的指导中是多么的临在哈，是常常在的。有时候我们不觉得，在礼仪现象中。第七段哈，有一段非常漂亮的一段哈，我就觉得真是很精彩呀、这一段，尤其是讲到在弥撒性之中哈，我们的礼仪以感恩祭为高峰哈，在感恩祭中，基督临在，但是他用不同的方式临在，这个第七条呢，他说。在世纪之身，因为神父代表基督开弥撒的时候，是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他是基督第二，永远不在他的生活中，这是最重要的时刻，和他这一刻，他应该常常是基督第二，但是在这一刻，他真正的代表了基督。所以基督临在世纪的身的这个他的人身上，临在圣体形象之内饼酒。第三点哈，也临在自己的语言中，因为在教会内攻读圣经，实在是基督亲自发言哦，哇，不简单啊这一句。在教会中攻读圣经是基督亲自发言，基督也临在他的语言中，然后临在信徒团体中，几时教会在祈祷歌颂，他也在其间。奥斯定他在他的讲道中这样呼吁教友们，你们来领圣体的时候呢，你们领的是耶稣的身体，神父说基督圣体，你们说阿们，就是说我相信这个是天主的是基督的身体，但是你们要以基督的身体的身份去领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奥体，我们也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种不同类型的临在西罗身上，在饼酒上，在圣言中，在我们中，我们是代表基督的奥体。有时候我真是没有，就是有些奇妙的思想，当神父举扬圣体的时候呢，好像他举高了圣体，让我们看哈，这个就是耶稣的身体，让我们去朝拜他，因为透过神父的这句话，就是我的身体，这个饼已经不是饼了，所以神父高举，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朝拜，我就觉得好像神父也高举圣体，让耶稣看看他的身体，好像说耶稣呢，你看看吧，这个就是你的身体。也让他高高的可以看下去，这样就基督是以基督身体的身份去领基督的身体。好，还有另外一段呢，凡尔的 启示圣经中这样说，教会常常尊敬圣经，如同尊敬主的身体一样，有同样的尊重身体和圣经，因为两个都载着基督的临在。我这里让大家欣赏一下一个图片，它这个不是什么什么大圣殿的图片，是我在罗马的修院的团体的我们团体的小堂的图片哈。如果大家去罗马朝圣啊，我欢迎大家来亲眼看看哈，这个小堂很小，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我自己很喜欢。当然后面的那个马赛克非常漂亮，但是我不是让大家欣赏那个马赛克，却请大家把注意力放在读经架和祭台上面。我觉得我每天都对着他为我意义非常深长啊，就是祭台和读经架都是同一块石头做成的，好像是一块石头剖开两面，就是有连贯性的，好像这个连贯性呢，我们觉得还不够，还在这里挖一个坑，这里挖一个坑，就觉得在这里在祭台上发生的事情和在读经台上发生的事情是有相连的，不是两件事，不是两件不同的事，也不是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我记得我小时候读就是去主日学，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就问修女，修女，如果我们望弥撒迟到，可以迟到什么地步弥撒还算有效的如果这样问，我们都已经知道心态就是怎么样了，守规矩总之守好就算了，可以迟到最迟迟到什么地步弥撒才可以有效的。我现在不记得秀女怎么样回答，但是就是一般我们有这样的这样的不太对的想法，就是你读经的时候到呢还算的，还不是弥撒还没有进入最重要的一部分。不过如果神父已经讲，就是在这里所做的东西已经做完了，再回到祭台上你还不到呢，那个弥撒就不算了。一般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因为其实两部分都非常重要，圣道礼仪和圣治礼仪合成一个整体，是一个礼仪。每一步可以说首先是做一些热心运动和热身运动，听听圣言，然后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在这里哈，不是两个都非常重要。就好像耶稣显示给厄摩乌两位门徒的时候一样哈，首先耶稣向他们解释圣经，让他们的心热起来，然后才让他们开眼见到他。我们不可以假设哈，如果耶稣不解释圣经，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认出他来哈。不过总之耶稣是这样哈，好像弥撒在弥撒的情绪一样哈，首先圣言，然后就是圣祭哈，圣体圣治。又好像耶稣在纳之勒会堂读经之后呢，他说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是一个事实，不是回想让我们回想一下几百年前以赛亚先知说过什么，不是，今天应验了。好像耶稣对着饼酒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为你们牺牲的，这个实在的。所以在 Verbum Domini 有几段哈，说出 圣言的圣是圣，圣言不是第八件圣事，圣事有七件，圣言不是第八件。但是圣言跟圣事有密切的关系，圣言有一种圣事圣。圣事是什么呢？一些有形的象征，能携带和能传达比它大太更大的无形的恩宠，同时是一件事实灵喜呢。我为人父喜，那几个人就成为天主的子女哈。有一种时效性，一个 performative character， 就是真正的真正实行的。怎么是 performative 呢？我说我给你这个东西，我说了之后就是你的了。如果说我现在很困很累，说了之后等于没说，没有什么 performative 的意义哈。但是如果说我给你这个，或者在法庭，我判你死刑，哇哦，这句话真是 performative， 你的生命就必定下了哈，就是很。或者是包青天说开闸，那就那是这句话就是时事性的时效性的，在弥撒中，在读经中，在弥撒圣之中，天主圣言有这个时效性。好，还可不可以有精力看下去啊？在感恩祭中呢，除了整个感恩祭都是被圣言渗透，不过有一部分就是特别专门读圣言嘛，就是在感恩祭中的圣经选读。今天星期天我们刚参与了弥撒，我不知道大家在参与弥撒的时候呢，有时候拿着单张看看今天福音是什么，有没有问过这个弥撒的读经的拣选还是怎么样安排的呢？有没有一个原则或者一套逻辑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好奇过问过是怎么样选的。为什么今天是读的是马尔谷福音第一章？为什么今天读的第一个读经是约纳先知？为什么今天读的第二篇是哥林多人前书？有没有这样好奇啊？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好像那吃饭哈，好像这几天哈，走进饭堂有什么就吃什么了哈，不论它是粉是面是饭是鱼是肉哈，有什么就吃什么。但是安排我们这几天的饭餐的兄弟姐妹们就不是这样随便咯，一定有安排哈。今天这个配这个，这个就配这个，这个又配这个。同时又因为要买东西嘛，所以就一定都配得很好。今天我刚刚跟那个为我们准备点心的兄弟谈过哈，他每天都很小心，每天都不同的点心。也透露给你们，今天的点心很好吃啊。今天特别好吃，不，我们不觉得，我们走出去有什么，我们吃什么都很高兴。但是，后面准备的人呢，就有他的，要花很多心思哈。今天这个，明天这个，在读经弥撒读经，有时候我们也不太管后面的原则是什么，那。打开经书有什么我们听什么啊？不过我觉得如果我们了解多一点后面的原理呢，可能对于我们吸收圣言呢，聆听圣言都有帮助的。所以我就想跟大家看一看这个一点点吧，因为时间不多哈。 读经的一点点的后面的原则。不过首先我想引这一句的 Verbum Domini 中的一句，是赵中引圣热罗尼莫的。他说，当我们前去领受奥吉的时候呢，如果有饼是掉到地上呢，我们就会感到不安，是不是啊？当我们聆听身体的时候，很小心不让身体的碎片跌到地上。但是这个圣人呢，圣热罗尼莫说，可是我们听天主圣言时，天主圣言基督的体血倾注在我们耳中，我们却听若罔闻，这是多大的危险呢？那身体的碎片那么很紧张啊，不让它掉下，但是圣言呢，我们就让它一大片一大片的掉到地上，我们就一点都不觉得什么。是不是就是他所说的这个热罗林莫说的，奥地镇也有一样同样的同差不多的话。你们领圣体的时候很恭恭敬敬的去领，就不让碎片跌下，但是就让圣言大片大片的落到地上，你们就高高兴兴的离开，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我很多时在圣堂忘了弥撒之后离开，我就说哎呀，不知道我在我的座会旁边不知道堆积了多少的掉下来的圣言，被我浪费了的圣言，浪费圣言。当然天主也知道我们的吸收能力不高，他也知道我们人始终都是人，一定又有同时他也是他的圣言是那么丰富，他不期待我们真的对每一句每一个字都吸收得非常好，但是如果习惯性的左耳入右耳出，那就不好了，那就有一点危险了。如果是习惯性的说服哈，就变得就要提醒一下自己哈，浪费圣言。浪费圣言也是一个值得让我们警惕的一件事。那现在我们看看怎么样好好的去聆听礼仪中的读经。最近在澳洲，最近两三年前了已经，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就是问那些经常进堂的教友，不是那些一生进三次堂或者一年进两次的，不是哪类哈，经常进堂的教友，问他们你们在家会不会自己在看圣经呢？你们看圣经的机会主要是什么呢？80%多呢，在不同的主国家，意大利啊、西班牙那些公教国家，84%-85%就说我们跟圣言接触的就是在弥撒中聆听圣言，只有4%。说我们在家里还会读圣言。所以那个感恩祭中的读经是非常重要，因为是普通教友跟圣经接触的最有利的机会。那有些教友也会自己在家里读，不过大部分的教友呢，这个就是他一个星期一次跟圣言接触，所以在圣经牧民中就要多下功夫，让这个聆听真的能入心，真的能给这些教友整个星期给他们足够的动力去生活。所以就不要浪费主日弥撒的读经，要加强一点在圣经牧民上面对这个主日弥撒主日的礼仪读经多加强一点。为什么教宗那么强调讲道呢？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让圣经好好的，因为机会已经不多了，那就把握这个读无仅有的机会，为很多教友，大部分教友就是读无仅有的了。当然我们也鼓励 也鼓励教友们多读圣经，自己读啊。不过这个就是为一般教友很为很多唯一的，起码做好这个，嗯，起码在叫他们在家里读经之前呢，就叫他们好好在礼仪中聆听。同时在礼仪中聆听呢，也有另外一个效果哈，因为是在礼仪中。因为是在团体中，有一股特别的能力，大家都知道，我自己躲在房间读看书和跟一般人一起看一起谈是不同的。圣言现在是在感恩祭中，在团体中读，所以效能更大。我觉得在我们的圣经牧民中呢，应该要强调多一点哈。那就看看我们在感恩祭中的圣经选读怎么样选哈。从大书变成小书哈，就是大书圣经那么厚那么大哈，73本书。但是圣经选读就是我们普通的弥撒书哈，就是分量很比较小哈，因为我们只谈主日读经，不谈平日的吧。主日读经每年只有53到54个主日，你怎么样可以53个主日把圣经的内容装进去呢？就是用小装大，就是因为这个容器那么小，所以我就要拣选的好，不是随便。明白吗？所以在后面呢，读经的拣选呢，不是随意的，而是经过精心炮制的，精心去选的。怎么样选的？选的贴切，就是因为容量那么小，也不能塞太多进去。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的吸收能力也不高哈。三段读经，你一段如果是太强了，我们就根本容不上。太多好东西放在一起呢，就一件好东西把另外一件盖住，后来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忘记了，这样。所以也不可以太强。那个框框是那么小，怎么样去拣选呢？这个拣选呢，是它的原理就是透过有字可述的经文呢，我们去领会无限的主的恩典，从一点一滴中呢去吸收生命的活泉。其实我们在信仰生活中呢，常常都有一个一单数多数，一本圣经，一个图书馆，一个耶稣基督。记载在这13本书里面，一小片段，从一小片段入手，我们就希望可以领会多一点整个救恩计划。好像如果我们对一个艺术家的风格有相当的认识呢，我假设我认识一个艺术家，认识的非常透彻。你给我一幅他的图画，你把整个图画盖住，只是让我看到一个小角落哈，我可以从中看出，哦，这个是毕卡索，这个是谁？这个或者，我记得在刚刚圣诞节，我们在团体玩了一个游戏哈。我们团体80多个修女哈，我们就要考我们的院长对我们的对修女认识有多少哈。我们就拿了一块白布剪中间剪了几个孔哈，因为我们的修女也是从世界各地来的，我们就轮流把我们的壁纸放进这个小孔中，院长就从我们的壁纸中看出我们是谁，有些是扁扁的，有些是高高的，有些总之，有些是黑色的，有些是黄色的，总之他就要从贼小块呢，就把我们认出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读经也是这样，我们读的只是一个小片段，只是看到一点点，但是就是透过这个入口， 这个小片段让我们领略整个整个救恩哈，一点一滴，这个星期一点一滴，下一个星期再一小段，下一个星期一小段，它那么慢慢就是一条路，是一条相当长的修养之路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所以呢，这样的从透过礼仪的读经的慢慢跟着圣言走呢，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工作，细水长流，潜移默化。圣言的工作多姿多彩，有时候呢是当头棒喝，嘣，哇哦，让你震撼，有没有试过这样哈？一句话，很多圣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哈。奥西定就在皈依之前，就是因为一句这样的，听到一个圣人说拿起来读吧，他就翻开圣经，看到罗马书第十二章，圣伊纳爵也是，在他当时是军人，受伤在医院，在休养的时候，拿起圣经，就被圣经的几句话所感动，或者圣安当，引受者安当哈。不是找遗失的物品的那个安多尼哈，圣安当也是因为看到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去变卖一切，那他就放弃一切。总之有很多圣人有这样的经验，当头棒喝的经验哈，我们也会有哈，但是不平常的哈，平常的经验呢，就是那个细水长流，慢慢的。圣言在我们心中，今天一点点，明天一点点的这样，潜移默化的力量。我们的礼志中有这样的一句非常漂亮的，他说：“礼志教化野味，使人希恶从善而不自知。”礼就是这样哈，慢慢把你整个人变化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圣言也有这样的力量，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把你变化，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今年比去年好了一点，你不觉得？就是因为圣言慢慢转化了你，从你心内变化。因为读圣言其实目标是什么呢？不是让你把圣言完全能背出来，而是你能进入天主的心，进入多一点。我跟你们谈话这几天哈，我们有很多机会结识新朋友哈，跟人谈话哈。你谈了之后，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不是你把对方的话完全一字不漏的背出来呢？不是，而是你觉得认识了一点这个人，你欣赏他。我这几天看到很多工作者，我就说哎呀，真的很佩服你们，两三句我就感觉得到他是一个很慷慨的人，透过两三句话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就是透过说话我去领略这个人的心。如果天天跟天主说话，那不知不觉我就进入了他的心，有天主的心态。有一句保禄中途所说的哈，怀有耶稣基督所怀有的情怀。怎么样怀有？怎么样有呢？就是透过这样的不知不觉的进入天主的心，进入耶稣的心，或者有基督的心意，被圣言所同化，慢慢慢慢的我们都被他拉着走，自己都不知道，有了他的思想模式，有了他的判断方式。我们经常说以天主的目光去看世界，去看去辨别，是怎么样得来的呢？不是天主显示出来说好我给你，不是，就是透过这样的慢慢的一天一天的跟他讲话，你越跟他谈得多，你越认识他，你越有他的心意。我就觉得圣言就是这样哈，被吸纳之后呢，就可以长久发挥作用。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今天读了一段圣经，好像你们 你们不觉得已经还记在心里，但是经过几个月发生一件特别的事情，让你们一想起啊哈、就一句圣经突然浮出，从你们心中跳出来，就是你们慢慢的把它装到你们的心里，小心聆听。圣言是可以自己，我们可以睡觉，我们可以去工作，我们不好像不管它，但是它在我们心中发挥作用，它在我们心中发挥作用，到适当的时候它就会走出来给我们很大的支持。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我希望大家都会有多一点哈。不过为了能让圣人涌出来呢，就要放进去，你不放进去就没有什么出来了哈。你看放什么进去就什么东西跳出来了哈。你放垃圾进去那就是垃圾出来了哈。你就是要看你怎么样修养哈，这个就是你看什么书，你吸收什么哈，就这个就变成你的你的人格哈，就也变成你的市场模式，圣言就可以长久的发挥作用哈，慢慢的渗透读者的生命、思想、情怀、行动、言语，不知不觉的也可以在从你说话中流露出来，很自然的，不是泡书包。我们都懂得，如果你们常常听别人做讲座的哈，有些人泡书包泡得很硬哈，就是的，这样引一个，就是好像觉得不是他的。有些就你会觉得是从心中涌出来的，就因为已经变成了他的一部分，很自然的。当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你会很自然的按照圣言的带领哈，去思考啊，这样就是，这个东西很微妙。有在奉献生活劝喻，这里在座也很多神父修女哈，有这样漂亮的一段哈，在第九十世奉献生活劝喻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就是有关奉献生活的主教会议之后写的。有整个第九十四段呢，都是讲奉献生活与圣言，其中有这样漂亮的一句，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他说：“从熟识天主的话而活的一种悄然的直觉，悄然的直觉，一种悄然的直觉。直觉就是你不用下苦功哈，你不用刻意的去找，它就自然出来。”这种悄然的悄声的根本已经有了天主的思想，你就很自然的那些有圣德的人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去比如问一个很有圣德的很有经验的神士啊，这样像求他们指教，或者你们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啊，或者请教一些特别生活的方向哈，你们把你们的情况讲出哈，他们就会立刻说，我觉得天主要你这样做。诶，他们凭什么这样说啊？他们胆敢这样说哈，凭什么？凭什么？就是凭这种直觉，就是凭这个，他们觉得，他们很难跟你说啊，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做，因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他们不是跟你在推理，同时也而是感觉得到天主在你身上的计划。总之，读圣言有这样的效果哈。前两天我说读圣经有美容的效果，不但是外表漂亮，内心更漂亮，还有这种超圣的直觉，跟天主的想法越来越相似，跟有基督的心态。不过这个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又慢慢来的。 好，在弥撒中读经就是它的效果就是这样啊，一天一天的把我们带进基督那里。反而对这个礼仪读经呢，有对感恩祭的读经非常重视。我们都知道反而之后礼仪改革是非常清楚的，在座可能没有凡尔之前的这教友哈，不过可能也会听到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说以前的，或者看电影看到哈，以前弥撒就是神父背着信众啊用拉丁文啊读经，根本都不知道他读什么，上面在念玫瑰经哈，等举扬圣题的时候叮叮叮叮那就停，玫瑰经就停下了哈。与校友们还把有时候念到什么地方把玫瑰经放着，然后举扬圣体之后呢又继续了哈。读经根本都不知道神父读什么，没有麦克风，没有是读拉丁文的，不管他读什么哈。同时当时的读经呢只有主日读经，平日呢的读经呢完全跟主日的一样。主日也只有两篇读经，没有三篇，只有书信和福音，所以读经的量也很小。凡二就这样提议，在举行礼仪的时候应该更丰富，所以更多变化，更适合的经文，所以就是按照这个这三个更凡尔就重新安排他的读经。还有这样还有一句是礼仪宪章说，为把天主圣言更丰富的供给给教友们享用呢，在他们的神粮应该敞开圣经的宝库，让教友们能得到更多，敞开多一点圣经的宝库。为了能读得更多呢，怎么样办呢？一年只有53到54个主日，那你不能塞太多东西进去嘛，容量有限，那就怎么样呢？加大容量，加大容器。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三个周年呢？甲年、乙年、丙年，就是为了加大一点，加大一点。就甲年、乙年、丙年就有不同的读经，所以量就比较多了一点，是吗？不然呢，只有五十四个星期，你放得多少进去呢？现在有甲年、乙年、丙年就可以放多一点，但是也不算太多了。不过我们还有平日读经，还有另外一套，的读经。好，我就觉得当我看这个安排圣经的读经安排的时候，让我想起圣咏中有这样的一句，圣咏第104首是左写就赞美天主的创造，他说众生瞻仰你，希望你按时给他们饮食，按时给他们饮食。一本圣经那么大，你从哪里开始呢？但是教会就是安排了按时，按照比如礼仪年礼仪年的安排，按时会拣选给我们固定的饮食，也是给整个教会的。我昨天前天提到用圣经祈祷，讲到念圣咏的时候，我也觉得有时候你真的觉得很感动。我今天念这首圣咏，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念，全世界的天主教徒今天都念同一首圣咏。今天常年期乙年第三主日，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听了同一段福音，耶稣出来宣讲说时期已到，你们悔改吧，整个世界都是，不是很漂亮吗？就不知不觉的，我们今天所有的天主教徒都听同一段读经，这段读经就是天主按时是给我们的，就要抱着这个心态去读我们的读经。 好像当以色列民在旷野中行走的时候，天主给他们的玛纳，每天适当的分量，每天就在礼仪读经中，天主也给我们每天适当的食粮。我觉得在神授的道路上呢，培养自己每天按照当天的读经去走路哈，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哈。就是不是昨天林先生林康正长我也不知道了，不记得了，因为听过太多。有时候新言来到头脑里边哈，我们就快快讲出来，还没有到心。在弥撒中听了的圣言呢，要慢慢给他实践，一天之内啊，让他慢慢沉淀下来，沉淀下来，也要提醒自己一下，久不久这一间，我觉得，那读经不只是方法的问题，有很多人问呢，怎么样可以好好读经啊？就每一个人都要找一个修炼自己的方法。我怎么样提醒一下自己啊？比如每天规定自己哈，在晚上睡觉之前、省操之前，再问一问自己哈，我今天听了天主跟我说了什么呢？或者在中午吃饭之前他就说感谢天主你是给我食粮，但是你今天早上已经给了我食粮，你今天给了我什么呢？就不断的提醒一下自己，那就圣言就会在自己的心中藏得久一点，不用那么快就精化，就我们可以听不知道多少次，就很快就听了忘了，听了忘了就所以每天小心的这样聆听，在感恩祭中教会为我们选的感恩祭中的圣经选读，就是透过数个几个小段的读经，为信友提供一个当时当地与整个基督奥及相遇的机缘，当时当地去跟他相遇。好了，这个弥撒信经选读，现在我们的读经呢都是按照1969年教会所拟定的一个读经程序。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结束之后呢，保禄六世就立刻组织了一个小组，大概30几人的小组，部分是礼仪学家，部分是信经学家，他们就用了几年的研究，就定了这个读经器序，现在我们还在用。所以现在我们用的读经器序已经是69年的了，已经不过69年那么快就出来，就是看到教会也很紧张，立刻烦了之后呢就立刻做这个工作。就这些lectionaries 就是弥撒的读经选读哈，就是从圣经中大圣经小册子，从圣经中拣选出为当天读经的内容。好，当时这个小组他们在安排器序的时候呢。因为要扩大那个框嘛，我们刚才说54周太小了，那么用一个循环。首先有人提议呢，他们提议不如用4年的循环，我们每一年特别注意一本福音。起初他们的提议是4年循环，但是着手工作的时候呢就觉得有问题，因为四本福音的强度不同哈。当然我们又剪断苦难史是要在苦难时候读的，不是平日读的。如果你把马尔谷福音把苦难史剪断了之后呢，你就觉得它不够治疗。它不够资料让我们整年读，你们留意一下，我给你们一个功课，今年之内你们看到今年我们是乙年读马尔谷福音，你们留意在平年去祥年去 有一段时间我们突然是毒若望的，为什么呢？因为马尔谷没有足够的治疗给盖住景年哈。路加和马窦就比较强啊，这样。同时呢，又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在那些特别怎么说哈、庆期，就是圣诞呐、啊、降临呐、啊、寄存期啊、复活期啊。这些特别浓的信息，我们就一定要读一些配合这个时期的哈。我们不可以在降临去读耶稣的苦难哈，也不可以在西旬去读耶稣诞生哈。这样当然这个这些时期呢是有固定的读经，这为这个时期呢，若望给我们的资料比较多。所以最后的决定呢，就是没有上个三周年，不是四周年，而是上个循环年。甲年是马窦的，乙年是马尔谷的，丙年是路加的。若望就怎么样呢？若望就年年都插进去，年年都插进去。有没有留意我们刚刚过了圣诞期？圣诞期我们常常读若望，若望福音常常出现，因为是他的时候。后来注意一下，复活之后呢，又是常常出现若望，因为是他的时候。不过平常呢，就是就有这三个圣使。也有一些学姐呢，好奇的去计算一下哈。甲年我们读马尔谷福马窦福音哈，在马窦福音中。一共有1071节中，我们在强年期，就是景年哈，读马尔谷福音的分量呢，大概有58%哈。乙年呢也是大概62%，丙年也是62%。若望呢就在这些浓缩的时期中呢，大概会被整本福音的40%会被读出来。所以一个普通不读圣经的人呢，只是靠在主日弥撒中听圣经，已经把四福音中超过一半都听进去了。就算他以后都不点圣经了哈，福音的一大半超过一半都是不知不觉的听进去了，所以分量不小哈。那除了福音之外，我们还有第一读经、第二读经啊，这样哈。有关那个读经的安排模式呢，那不要把话拉得太长。其实我们也是按照犹太人在会堂的读经，我们也是参考他们的。总之现在的读经方法呢，就是按照两个模式去拣选片段。一个是连续式，就是一本福音从头可以说是读到尾了，连续性的去读。一个是主题诗，就是拣选一个主题，然后在不同经文中、不同书本中拣选。平常呢，在强年期，第一遍读经是主题诗的，福音是连续性的，可能我为了解释一下这个呢，就把最近这个我们的几个主日的读经抄了下来哈。今天是1月25号哈，我们的读经约纳传第三章哈，马尔谷福音第一章。我说连续就是福音是连续性的，你们看看马尔谷福音第一章第14到20，下一个星期呢？第一章21到28，再下一个星期呢，29到39，再下一个星期呢，40到45，是不是连续性了哈？对，主题性呢？你们看，这里是约纳，这里是生命记，这里是约伯，这里是列位， 是选出来的哈，选择性的，是怎么样选呢？它原则是怎么样选呢？你们看不看到今天讲今天的读经？耶稣出来的第一句说话就是时期已满，你们悔改吧，信从福音悔改，主题悔改。那么我们就在旧约中找了一个悔改的主题，悦纳是悔改。本来我还想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下面的，不过因为时间不多哈，我邀请你们下个主日，记得我，不是记得我，记得这个，记得看看是不是很清楚的有连贯哈。就《生命记》第十八章跟福音的主题有连贯性，然后再下一个主日看看是不是有清楚的连贯性。那第二篇读经呢是怎么样呢？是半连续性的。哥林多人前书，他走自己的路，所以不一定是三篇读经都有同一个主题的。但当然都是先主的圣言，无论怎么样都有一些关系，不会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刻意的关系呢，在第一读经和与福音之间，这是故意安排的，刻意安排的。如果第二篇读经也有很密切很清楚的关系呢，就是偶然，不是刻意，不是刻意。为什么不把它三篇读经都连成一个主题呢？有它的好处，但是也有它的不好处。在非常时期，就是复活期啊，西旬期啊，三个主题都一样，都是讲到一样。但是如果祥年期也是这样配合，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人工加工就太多了，是吗？我们就是我们去选圣言，对不对啊？就有这样危险呢，我们就把它切切各个紧，就是弄得为配合一个主题哈，就是人工化。如果三篇读经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为我们吸收比较好哈。但是在拣选方面，我们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对不住圣言的自由，就让他们切切各个简简，就让它配合在一个主题上面哈。不过如果三篇读经每一个人走一个方向，每一篇读经走自己的方向呢，那我们就受不了了哈。读完了之后就很难记得是什么，所以一个中庸的方法就是两篇读经是常常有复印的。但是中间的一边呢，就不一定有跟主题配合。又看看甲年，这个是我们现在是乙年哈，甲年也一样哈。马窦福音第七章开始，然后第五章第一到十二，第五章第十三至十六，十七至三十七哈，是连续性的。路加福音丙年。也是第一章，然后就跳过了童年历史，当然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这样，是连续性的。第一篇读经呢就是从不同书本取出来的，以赛亚、索弗尼亚、以赛亚、德训篇，就可以先知识，这样都是从不同的书本取出来的。第二篇读经呢就是半连续性，就不是那么连续的那么紧哈，而是跳几跳哈，第七章、第九章、第十章，这里跳得更大，12、12、15，这样。所以第二篇读经是半连续性的，第一篇是主题性，第三篇是连续性，清楚吗？好的，后来我们就是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去听读经呢，就可能会效果。比较好哈，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现在还有20分钟，大概可以还可以忍受着忍受我吗？还可以。 那因为我们的试训期也快到了，快到还有一个月大概，不过也快了。我就想让大家看一看试训期的读经安排，试训期的主日的读经安排哈。不过首先呢，想让大家温习一下我们的礼仪年哈。我找不到一个中文的礼仪年图表，是比较清楚的。这个是西班牙文的，但是没问题，就是也看得很清楚哈。每一年的礼仪年的开始呢，就是降临期哈，这个指示的呢四周哈降临期啊。首先，我们的信仰的两个大奥级呢，就是降生奥级、逾越奥级哈。这两个日子呢，也是我们礼仪年最重要的。所有重要的节日呢，我们都不想呢它那么快、那么突然的来，快快的去。所以呢，我们就想准备心灵哈，用一段时间来准备。然后过了之后呢，我们还觉得有两三日，还继续想继续活出这个奥基的味道，所以呢也有一条尾巴，有一个准备时期，还有一个延长时期呢，像这两个大节日都是这样哈。圣诞节之前呢，我们有四周的准备哈。降临去的四个主日，然后圣诞节之后呢的主日就是圣家节，1月1号是圣母天主之母，然后就是主显节，然后就是耶稣受死，这个就结束了我们的圣诞期，所以一个准备时期，然后降临节日，然后一个延续的时期。跟着我们就进入强年去了，我们刚刚进入了哈，现在是第三周。这个强年期呢这里开始，但是后来会被中断的。强年期这个律师的部分呢分成两步哈，中间是被切开的，因为当试训期到的时候强年期就要中断了。中断了之后呢，后来再继续，就是复活期之后再继续。在什么地方中断呢？多数都是第七、第八、第九主日啊，这样。中断了之后呢，后来在这里就继续走下去哈。整个强年期大概有34个主日哈。最后一个主日是耶稣君王，君王节。好，走到试训期，今年的试训期是2月18号，好像是春节前一天。2月18号是圣会降临，圣会星期三开始，然后就有五个星期五个主日，跟着我们就走到圣之主日，圣之主日之后就有圣周，圣周就把我们带到圣周的三日的逾越圣节哈，然后就有复活期哈，复活期一共有八周把我们带到耶稣升天。六七八耶稣升天，然后圣神降临，圣神降临之后呢，还有圣山瞻礼啊，圣体圣学啊，然后我们就回复强年期了，这个是礼仪年。现在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一段时间哈，试训期，我希望透过这个介绍呢，今年2015年我们也可以更深入的去活出这个试训期，我不用解释它的历史啊、原格啊什么，我只是讲一讲，它的圣经选读哈。试训期开始从圣会星期三到圣周四哈。我很喜欢，我在我的小文章中有这样的一篇文章今年就是12月18号到4月2号。 我说我在我的小文章中有这样的一篇从头到脚，因为我很觉得很有意义。圣灰真理呢，就是把圣灰放在我们的头上，到圣周氏呢就有怎么读啊这个字？着朱里就洗脚，但是灰是放在我们自己的头上，脚是别人的脚，我就觉得好像整个人的从头到脚都要改变，从自己的头，从自己的意识，从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心开始。然后不过这个悔改呢，这个皈依呢，不是我们自己的内在修养啊，要从服务中表达出来，为别人洗脚。我觉得意义真的非常非常深哈。同时两个礼仪呢都用两个象征，因为礼仪就是透过一些有形的象征来表达一个深层的意义哈。在圣周山灰土撒在头上哈，就有悔改的意义哈。今天我们的读经悦纳先知哈，这尼尼微城整个城市他们都守斋呀，把灰土撒在头上，然后圣周氏呢就是水，用水去不只是洗净，而是也是赋予新的生命，所以这个从头到脚哈，整个洗群气，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一段皈依的过程，从头到脚都皈依哈，从自己的意识到服务别人。那我们看看洗群气主律的福音，这五个主日，庞大家的记忆，因为大家都做了教友，可能都很多年了，每年都听同样的读经哈。西旬期的第一周，无论是甲年也好，乙年也好，丙年也好，我们读的是福音，都有同样都是同一件事，是什么？大声一点！耶稣受油火，三年都是哈。甲年就是按照马尔谷的，这不是马窦的；乙年是按照马尔谷的；丙年呢就是按照路加的。但是三年呢都是以耶稣受油火开始，为什么呢？耶稣在旷野中多少天？40天呢、啊？受油火，禁食，祈祷。我们的洗旬期也有这个意义啊，40天，禁食，做补赎，但是也预备自己受油火，也预备自己战胜油火哈。所以这个拣选这个片段呢，是非常适当的。第二主日也是甲乙丙年，有同样的片段，是什么？谁答的对有奖？我看看有什么奖品。甲乙丙年都一样，猜一猜，没问题，答不对不要紧。你是礼仪专家，所以你就对耶稣显圣容，三年都是，甲年乙年丙年都是哦。那为什么要把耶稣显圣容放在这里？对，准备受死，也耶稣显圣容本身就是想提醒门徒们哈，他的路不是以十字架为终点哈，而是以复活哈，就是好像提醒门徒们哈，要他们勇敢跟着他哈， 加尔纳勒山不是终点，十字架不是他的路程的终点，而是光荣，所以让他们看到一颗他的光荣。不过伯多禄就说，我们在这里见三个帐幕，耶稣就说不要下山，这个还时候还没有到，不可以停留在这里，要走路，要继续走。不过好像说这条路我们第一周就是说补赎啊，进食啊什么，但是这条路呢不是越走越黑，越走越苦，不是一条苦路，而是走向光明。所以耶稣显圣容的就有这个放在这里，有这个意义，好像是这条路的一头一尾，开始是辛苦的，但是后来是光荣的。好，第三第四第五个主日呢就甲乙丙年就不同了哈。我们先看看甲年。我故意不立刻把内容讲出来哈，只是让把章节抄出来，看看有没有能有人能看到章节猜出内容。那有时候你们看弥撒经书也考一考自己，也不要看太快看内容哈，看看什么福音第几章，看看自己猜不猜得出来。对，这里是撒玛利亚妇女。首先你们看看是不是若望出来了。对，我刚才说若望是在中药时期才出现的哈，现在就是若望了哈。若望出来了，这里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女相遇。若望第九章，非常好，你们的圣经对圣经是第十一章，对对对，哇哦，非常棒哈！就是这三个片段，耶稣与撒玛利亚妇女相遇，耶稣治好太上撒子，耶稣复活拉之路。我再问你们，如果你们这三个片段有什么关系啊？如果要你们给一个主题给上这三个片段。哦，当然了，是什么片段都是讲耶稣的啦。有什么？对，我们这个温州的朋友大声一点。对，非常好，跟撒玛利亚妇女相遇，治好撒子，复活拉撒路。耶稣是活水，耶稣是光，耶稣是生命。你也答得对，都是讲耶稣的，就是又这三段，如果再给一个主题，一个共同的主题。水光生命让你们想起什么？再想想水光是什么时候同时出现的？洗礼。又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西旬期也是慕道者紧密准备灵洗的嘛哈。所以是西旬期圣史圣事是一个西旬期的重要的题目哈。那些准备灵洗的慕道者呢，就是紧密的去准备哈，在就接受耶稣是活水，耶稣是光，耶稣是生命，为我们灵了死的也重活。我们复活节晚上哈。不是只是派手，还因为有信教有加入，我们也重犯我们的临时的誓愿，所以这个试训期也是让我们帮助我们去就是提醒一下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接受了洗礼，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是光，是活水，是生命。所以甲年的主题呢，就是集中在圣史圣事这里。 再看看乙年，因为西旬期也有不同的题目，不只是一个哈，有好几个题目，所以就可以用甲乙年，用甲乙丙年呢，就把这些题目分开哈，每年集中在一个。又看看，你看乙年也是若望出现，又看看猜不猜得到，讲的是什么？若望福音第二章第13到25节。我加纳婚宴是若望福音第二章第一，刚刚是加纳婚宴之后，这个没有人有带圣经，这件事发生在耶路撒冷。对，你有看圣经啊？啊，洁净圣殿就是耶稣接过片段呢。在其他的对观福音呢，都是在福音的后，就是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就是耶稣生命的最后一周哈。但是若望就把它放在前面，有它的意义的。同时让望记载的这个耶稣接近圣殿呢，目标不是放在接近圣殿这件事上面，而是中间的对话。耶稣说：“你们要如果毁灭这座圣殿，我可以三天之内把它建成。”那些犹太人就说：“你怎么样可以？”然后若望就说，他说的是自己的身体，所以圣殿不只是圣殿，是一个图，是一个象征，象征耶稣的身体。若望第三章第14到21节，对，第三章是耶稣跟尼赫德莫相遇，后来首先跟他讲要重生，后来呢耶稣自己自己讲下去，尼克德莫好像已经消失了，已经不见了。耶稣就说：“天主竟然那么爱世人呢、啊？竟去了他的独生子，也不太清楚是若望说或者是耶稣说，因为就是一大段的下去，就在中间呢，就有这个图像高举铜蛇，好像在迷失在旷野中。”高举铜蛇仰望他的就能得救，这个也是一个图像，它代表了耶稣基督当人子被高举起来的时候，就又吸引一切人归向他。若望福音都有十二章，哇，很好，麦子，麦子如果落到地上不死，就只有一粒，如果死了就结果。这三个图像呢，就刚刚好是若望福音中耶稣预言自己的死亡复活的这三个图像。在对观福音中，我们三个对观福音呢都记载耶稣清楚地说，人只要被交付给经师和法利赛人啊，要受苦受难啊，时候第三天复活啊。但是在若望福音中，耶稣没有这样预言自己的复活，自己的苦难和复活。但是你说他没有预言呢，他有，不过不是用同样的方式，不是清楚地说人只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透过这三个图像，圣殿被毁灭，三天之内我把它建成，铜蛇被高举仰望他就得到救恩，麦子死去结果实，就是这三个图像，就是耶稣用来描写自己的逾越奥期的图像。好，又问你们给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个有容易咯，逾越，耶稣基督的逾越奥期。好像甲年呢，就教会就让我们看自己，看看自己的自己的教友身份，基督徒身份，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乙年呢，我们的目光就比较集中在耶稣身上，他的逾越奥期。 又看看丙年呢，时间差不多了，又看看丙年。丙年呢，你们看，落网出来了，不过陆家还在，因为陆家的资料也很丰富，好像陆家对落网说，我不全部给你啊，因为我也有一些漂亮东西啊，哈。我还要保留两个星期啊，第三个星期还才让给你哈。相反，马刀和马骨那就完全给了若王，因为陆家呢，他说我也有好，也有一些很适当的片段是可以在这个时期用的。好，陆家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至九节。对，哇，你有信心在手。好，无花果树，然后耶稣就说，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也一样上亡。所以就是讲悔改。十五章这个不要看啊，大家都应该知道。当指回头的比喻。若望福音的八章呢，啊，对，那个淫妇哈，嗯，好，所以悔改，浪子回头，罪妇，这三个片段，又看看有什么共同的主题。嗯，悔改咯，皈依，皈依是丙年的主题，就因为呢，西旬期的主题也多哈，所以教会就让我们每年呢，当然每年都全部都看哈，不可以说今年是我们只看基督，我们不用皈依哈，不是，每年都有同样的主题，不过呢，就会方便我们呢，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点哈，一年呢，就我们今年是一年呢，就是比较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哈。明年丙年呢，我们就看看比较就是目光就集中在我们自己的皈依哈。甲年呢，就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洗礼哈。所以教会是一个很有机会的母亲呢，就有适当的为我们安排这一条路。好了，讲到这里时间刚好了。嗯，星期主日这样不讲下去了。星期主日我们每年呢都读苦难史，甲年读马窦的，乙年读马古的，丙年读陆家的。那若望的我们就不读嘛。星期五就是苦难日，每年都是，所以若望就我们就每年都读。这其他的圣史呢，就按照他们的年份哈。今年我们就会读马尔谷，然后逾越节三天的经历哦，讲不完了啊，就算了，就讲到这里好了。本来后来呢，我也想提一提，教宗，讲道的重要性，但是你们都有这个文件在手哈，你们自己可以看。无论教宗版读十六世也好，教宗方济也好啊，在两个文件中都给很长的篇幅。给这个主题，同时讲得很明啊，我自己也觉得哇哦，真的，非常非常清楚。比如有几句哈、啊，现在这些东西都，教宗本读还清楚的叫我们哈、啊，讲道的时候要避免什么？避免空泛和抽象的讲道，免得蒙蔽了天主圣言的简洁，避免无意的离题的话。只是会引人注意讲道者，而不是福音信实的中心。哇，很清楚的。如果你们在看教宗的福音的喜乐，哇，教宗也是非常非常清楚，不是自我的表演，不是就说而是传递天主的圣言，然后又说不要太强，要好像一个妈妈跟自己的子女讲话，要牧者心哈，这同时 讲道者自己应该有对圣经有很深的认识，也有修养人灵修的修养。好，不过这些你们自己去看个吧。我把麦克风交给。好，
谢谢修女。修女准备的资料非常的丰富。我想我们应该下一次有机会再来聆听啊。那但是等一下还有一节啊。好，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做分组的讨论。那我们今天分组讨论呢，就自己到餐厅啊，那一组一组原来的位置。那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一直听到福音的喜乐，对不对？可是一直还没有拿到中文版。好，到了，要发给大家了。怎么做呢？等一下做定位之后，每一组派两个人把你们小组的数字数目算好，然后呢就这两个人呢到楼上一楼的那个柜台报数就给你们。好，然后呢等一下出去的时候每一个人拿一个橘子，其他的餐点留在餐厅，也是一人一份。这个橘子呢是应该是台北地区啊现在最当季的橘子。那点心是什么呢？我们刚才是不是有看，昨天是不是前两天有看到那个台湾之美的那个影片空拍，有空拍到一个金矿叫什么名字？九份。好，九份最有名的呢就是那个小点，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那个小点啊。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修你的题目。
好，不要那么紧张去吃小点心哈。你首先那大家分享的内容，那我们有固定的题目啊，只是因为我们讲了这个在感恩集中的圣经选读，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这我们主日聆听圣言呢，有没有就是比如领略到后面的安排呀？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主日读经呢更丰富我们整周的生命？又怎么样去让别人哈在我们的牧民工作上面呢，也让别人也能欣赏这个美哈，这个美妙。当五姐妹哈讲到一人一份的时候，我想起一个笑话，我学效法红主教讲笑话。在一个修女班的宿舍里面哈，他们学生们呢去吃饭的时候就说是自己拿一人一份哈。修女呢就在生果哈苹果旁边就放了一个纸条，一人一个，天主看见你。过了一天呢，就在饼干旁边呢出现了一个纸条，不是修女写的，上面写着任意拿，因为天主在看守着苹果。